主再来的迹象亮起了红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6月23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主再来的迹象亮起了红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231，历时2小时15分钟。来，谢谢你那位弟兄，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为着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耳朵所听见的这一切，我们将赞美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你还是同样伟大的耶和华神，过去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为耶稣基督而感谢你，但是这成为可能就是借着他所流出的无辜的血，使我们能回到跟你的神圣的团契当中，借着那宝血的挽回祭，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末了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父，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只要我们像他，站在他形象的样式中。父，此刻我们不想效法这世界上的事，而是要因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他能来并亲自看顾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还留在这地上的日子里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并称颂他的大名。我们为这一切事而感谢你。当我们现在聚在这里时，我们满怀期待的盼望你今晚来眷顾我们，并相信你必照着你所应许的与我们相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啊，我相信是大卫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今晚我们确实很感恩能够来到这里，并觉得有这么好的机会，那在这里跟你们大家交谈，实在是一份的荣幸。啊，我正在录一些的磁带，啊，所以回头往房间里看，要看看弟兄们是否预备好磁带了，那再录了，啊，磁带正在转。好的，那这样做的目的，是我答应了送出去的信息，都要在我们教会这里录制。那，我想说一件，关于今早的事情。那今天就在中午过后，那当我们结束今早的聚会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可能有些人不在这儿，没有听到这件事。我正要结束聚会，在台上讲话，看到一个姓魏的弟兄正在这里跟人握手。那我们这里是这样叫他的，他妻子是一位注册的好护士。那魏弟兄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也在做一份世上的工作，但是许多年来他心里一直有个呼召，要去到工厂上做宣教的工作。他觉得是神要带领他来到这里，那在这个岗位上等候，直到领受了更进一步的呼召进入工厂。那几天前我跟他说话，跟他还有他的妻子有一个小小的会面。那今早当我承认自己有一种心理综合症时，那我提到魏弟兄也有一种心理的综合症，那当然这在众人中间是很常见的。紧接着魏弟兄就心脏病发作，倒在地板上死去了。我看见了妻子，那我注意到我曾接触过许多快死的人，我不是非说这话不可，我喜欢夸口耶稣基督和他的大能，但此刻我认为我们绝不该以任何的方式在主没有做过的事上去夸他。我见过许多次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是绝对可靠的，而且有医生的检验证明。那比如最近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场聚会上，在一座著名的犹太老师的大礼堂里， 跟我一起在讲台上的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叫巴顿博士，是个内科医生，有个有名的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妇人，她是个可爱富有的妇人，她坐在我的左边，我叫了祷告队列，我注意到这妇人突然任何人他们的心跳停止时，你可以闭上眼睛，但当你休克至此时，当你心跳停止了，你的眼球就会往后翻，眼白部分就会鼓出来，当他倒下时，我注意到了这个，他们赶快叫来内科医生，他跑到他那儿检查他的脉搏，摇了摇头，又把手放在了身上，把耳朵贴在他心脏那儿，他去世了。他倒在了地板上，他的女儿尖叫，打断了聚会。我继续聚会，因为我没有主给这个妇人的话，所以我就继续聚会。他们说了去叫伯特汉弟兄之类的话。他们说不想在祷告队列中叫他，因为他现在正在辨明人心。他们说叫小伯特汉，那就是 Billy， 而 Billy 因为这个妇人死了，他不想过去。你知道人们对死人总是有点怕。那只是一个躯壳，没有任何的东西，人们觉得怪怪的，那人本身不在那里了，他们走了，所以比利不敢挨近那个妇人，因为他死了。这时圣灵立刻就对我说话，我从那个地方转过身，走下台阶，去了他所在的地方。就在我开始走向他所在的地方时，圣灵对我说话，我说玛利亚，他说是的伯特汉弟兄，他就好了。他以前从未见过我们，那是他第一次来聚会，最近刚刚在沙瓦诺。我说大约四五年前，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兵工厂讲道，有一大群人，一个我才80多岁的老人，还有他可爱的妻子，他们在信仰上是属路德派的，他们去那里那个著名的路德派的大教会，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从教会成员一次聚会的人数上来说，这是美国最大的路德派的聚会，那个地区路德派的人数很多。我正讲道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人的头像那样往后仰，手伸出去向前扑倒，死在了椅子上。他妻子开始叫喊，他大喊说快来人呢，快来人呢。我一看，我说大家继续坐好，保持安静，行。我等候主来给我一切的话语。撒旦，我正准备要做祭坛呼召，撒旦就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你注意过吗？当你开始做祭坛呼召时，甚至小婴孩也开始叫喊起来等等类似的事情，那是撒旦。你们属灵的人都明白，主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呼叫他，他就那样又活过来了。今早当我正转身时，叫我看见许多次主耶稣叫死人又活过来。墨西哥的那个小婴孩那天早上9点死的，他活过来的时候是当天晚上10点到11点，那是真实的见证。有医生来作证说婴孩那天早上9点死在了他的办公室里，我想是肺炎。据我所知婴孩今天依然活着。那是在天哪，大概有3-4万人面前。今早我看见我们的魏弟兄，他正坐着，他现在就坐在这儿，但当时他就坐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是站着的。我们正在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彼此握手。当他病发时，我注意到了他，他的头往后仰。魏弟兄从来没有像晕倒或倒下的经历。我看见他往后倒，我看见他妻子是个注册的护士，检查他的脉搏，他尖叫起来，他丈夫去世了。我相信是那十姐妹，这里的一个女士是上着教会的一个黑人姐妹。一些人开始跑过去，魏太太一直招手要我从台上下来。我说大家保持安静，坐在位子上，绝不要在那种的时候激动，行，那正是撒旦想要做的。只要等候看主说什么，如果是有人要去到荣耀里，好吧，反正我们早晚是要去的，在教会里在主的殿里去是再好不过的。所以那时但这个人是眼球翻了过去，我想可能是什么事呢，比如他晕倒了或什么类似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但当我看的时候， 他的头转向了这边，我看见他眼睛里面那下面的部分鼓了出来，你无法让自己的眼睛变成那样，是心跳停止造成那样的。那我走过去，那有个人，一个好心人，那放了个东西给他垫头，那他的手脚等等全都僵硬，心跳停止了，那他的脸就像我的外衣一样黑，红黑色的，那眼睛往后翻着，那我知道是心脏病发作，那我知道发作的症状是什么，眼睛会怎么翻过去，那任何见过这种事的人都知道。我手按在他的脉搏上，没有一点脉搏，就像这个桌子一样，什么也没有。他妻子，一位注册的护士检查了他的脉搏，没有脉搏。那不过那天当我在这里辨别人心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贝利兄的心脏有杂音，所以当时我想那就是这个了。我就按手在他身上，我说亲爱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唤我弟兄的魂，他的生命回来。那主耶和华知道他的圣经就摆在我面前。我觉得当我按手在他脉搏上时，那因为我知道如果错了，我就要为此在审判的日子交账。那我感觉到他的脉搏快速地跳了四五下，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开始砰砰砰砰砰跳。那他试图张开嘴巴要对我说什么，那试图张开嘴巴要咯咯地想要说出来，那他只说出了几个字，伯拉罕弟兄。然后他看上去想要回去睡觉什么的，我等了一会儿又检查了他的脉搏，那跳的都正常了。那我又看了看他，看着我，那我看到他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他的心跳都正常了，神把他的生命召了回来。那我说那些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尊荣，他还是同一位神。那今早我讲的时间很长，那大大超时了，那又累又疲倦，那可能是两件事要么是他累了，那要么是当我讲到心理综合症时，那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要伤弟兄的感情，不是的，因为我正在承认我有这种心理综合症。我猜如果今晚我问这群听众，这里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有这种心理综合症呢？那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举手。那贝利兄我只想让你知道这是不是辨别人心。那多少人知道自己有这种心理综合症的请举手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么说让贝利兄感到很震惊，那他可能以为我是在责备他什么的，那于是他陷入了这种的境地，但主耶稣把他拉了回来。那我想在那个时代代表神的伟大圣徒保罗，一天晚上他讲到时间太长了，那结果一个人跌了下去，他的生命离开了他。那保罗伏在那人身上，靠着神的恩典，那对会众说他的生命还在他里面。那我想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这个，那么这件事儿向我们证明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可能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竭力在思想这事儿，那就我站在这里全心地告诉了你们真理，那跟你们那讲我的心理综合症，并公开地承认，要你们祷告让我里边的人能转向众人，使我能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为证实主仍然要差遣我去到施工场上他让那件事发生，显明的仍然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那我想这只是在证实我一直传讲的和我对神的国一直所做的见证。这跟主告诉罗伯森弟兄和另一位弟兄的事儿完全一致。那我们为此而爱主，今晚我们感谢神，那魏弟兄今晚又跟我们在一起了，神在我们弟兄身上的工作肯定还没有结束，不然他今早就去了，那还有事情要魏弟兄去做的。那魏弟兄我想让你知道整个的教会和我本人 会祈求神向你显明他在你和你妻子生命中的计划。等这计划一显明，神就会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的。那我肯定神会这么做的，贝弟兄。我们所有人作为基督徒都会为贝弟兄而感谢神，对吗？教会，那我们会祷告，让他和贝姐妹站在他们在主里的位置，并以生来侍奉主。那我也想对贝弟兄说我早点来呢，这样就能够跟他说话看看他的态度是什么，或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不知道，那假如生命离开了他，他倒下并失去了知觉，就是这样。那贝弟兄想要问在这房子里边是否有人要在星期二去阿肯色州或不管什么时候你想去参加这场的聚会的。那或许是一次非常小的聚会，那是一次弟兄们的聚会，那我想的是在北部某个丛林里或什么的地方，那是在那我猜聚会可能不会有太多人。老实说他们甚至都还不知道我要去。行，那我在附近的朋友甚至我在阿肯色的朋友可能要在聚会前一两个晚上才会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我要去他们肯定会去参加聚会的。但如果有谁要去并且有空位可以让人搭他们的车的，那贝利兄会很高兴。那他请我说明一下，他到那里后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要照顾他等等因为他能够照顾了自己。但如果有人要去，那他就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神爱他的迹象应该说是他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要他下去。那你们大家都认识坐在这个角落的贝弟兄，如果有人想要去的，那并有位子多做一个乘客的话，那他会很高兴这么做的。然后下个星期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会回来，或是下个星期天的早上。那若那位弟兄有主日学的话，当主日学结束时我想再录一盘的磁带，如果可能的话。那如果我没有搞错我想我会讲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或者是你的妻子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那我想说的是这个，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那我想录制关于这个信息的磁带，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今晚今天我宣布了我要录磁带，我们的牧师甚至都没有讲到，那就叫我出来上台来传讲。那我不知道那如果他们在录磁带的话，那如果你觉得累的什么的，那想要出去，那就尽可能安静的出去，因为我们不那你瞧那这些麦克风非常的敏感，那他们连一点点的噪音都会捕捉到的我们想要为全球性的施工来录制这些的磁带。那读完了神的道之后我想宣布我今晚的讲题是在马太福音24章。那根据马太福音24章。那现在我们从32节开始读经文。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今晚我们读经的时候，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发现，在这章的第一部分，读到门徒在山上把耶稣叫到了旁边，对他说：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你降临有什么预兆？什么时候殿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呢？那他就接下去回答，那就在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门徒，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瞧，他们问了三个问题，那他也回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呢？你降临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犯了错误，试图把这些都用在他降临的事上。他回答了他们问他的三个不同的问题。将来会有个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事是在什么时候呢？你降临有什么预兆？还有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瞧，三个不同的问题，他开始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那他答完了那个问题，接着开始讲他降临的迹象，一直讲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那我今晚想要讲的一件事，就是主再来的迹象亮起了红灯。那今晚我们要仔细来查考挪亚的日子，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天这点临到了我，我想可能我要把这个录音在这点上讲一讲，这里记下的几节我想要参考和读一读的经文。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被问到这个问题，他把他降临的迹象告诉了他们。那接着他马上这样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然后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它长出新枝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像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成就或彰显时，就知道时候近了。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什么世代？就是看到今晚我们要讲的出现离道反教之事的那个时代。那当我们想到我的主题，主再来的迹象亮起了红灯，那这让我想起了在火车站等车。那当一个人或者人们他们站在那儿，我们等着上火车，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那我们听不见火车声，那或者说你看不到火车，但你知道时间到了。那或许调度员说火车晚了一点，那还没有准点到达，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时刻但是很快就会到达的。那我们会手插在口袋里，在火车站里到处的溜达，坐在我们的箱子上，那会出去买一包花生跟街对面的某个人谈话。但突然我们看到有件事发生了，那铁轨上响起了噪音。当我们听见的时候，那栏杆放了下来，红灯就开始闪烁。那是什么？火车已经在站台上了。那即使你听不见火车，即使你看不到它，但那闪烁的红灯和那放下的栏杆表明火车进站了。那如果你指望乘上那列火车离开，你最好扔掉那包花生，停止交谈，那拿起手提箱做好准备， 不然你就会被撇下的，因为他停在这个地方只有几分钟，他就会离去的。那如果你仍站着跟街对面的邻居聊天，你会被撇下的。当我们看到主在站台上的闪烁信号，古老的福音列车不久就要驶过去的时候，我们岂不更是该如此吗？我们今晚要来查考这个伟大的主题，闪烁的信号。我们的主坐在山上，告诉他们这些事要发生。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我们要回头看一会儿，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代找到任何类似挪亚时代的东西。那这样我们就能说出我们在主所讲的那个时代里处在什么位置上，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任何类似挪亚时代的东西。要这么做，我想我们应当回到创世纪挪亚的时代。那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翻的话，那如果你愿意，那么翻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是洪水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道德和情形，那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要读一下，那把那个日子跟今天做个比较。那注意，当人在世上多起来，这第一个词儿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绝对是在闪烁的红灯，表明日子近了。因为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我们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人，人口增长如此之快，以致连找个住的地方都难了。世上的人口增长太多，科学说如果人口继续像现在这样增长，20年后地上甚至都没有食物给人吃了。那我相信是读者文摘这样引述的，甚至都没有食物给人了，人口增长的太快了。那我们周围看看，就会发现那过去的旷野都已经变成了城市，然而节育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那我相信据说在芝加哥我希望我没有引用错这些的数据，那事实上登记的案例在芝加哥每60天就有3万例的堕胎，每60天登记的堕胎案例，那些从未登记的又如何呢？它只是在一座400万人口的大城市，那全世界又如何呢？然而人口却还是如此的拥挤，那以致他们都无能为力的。在印度，那他们想要中断男人的那这个人性部分使他们不能够生育，那样他们就不能够生孩子了。因为他们增长太快了，印度这个时候有4亿7千万人了。那么人口增长更快的中国、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的其他的国家又怎么样？当人在世上多起来，行，那让我们回到上古的时代。那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了。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哦，我们从这里得到了一个何等的主题。 行，那我要你们注意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那我不是啊，我这么说是指全世界，那就我能所想到的，除了那个时代，在地上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美貌在女人中间变得如此的普及。那你们可能记得，你们一些年长的妇人，你们一些人，那男人可能记得，几年前你们很少能找到一个美貌的女人，但今天除了漂亮的女人，你找不到别的了。他们能这样，是因为那所有这些剪短发、化妆、各种性感的衣服等等，他们可以把自己装扮到这样一个地步。那还有一件事，根据经文，时针已经转回去了，女人正在不断的变得越来越漂亮。那我记得我在学校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那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小孩，那这些长大的小女孩，那我能看到，那想到我年轻时候的那些女人，再看看今天的女孩子，那我记得有一个招人喜欢的女孩，那这还不到25年，那一个招人喜欢的女孩，漂亮的女孩，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想跟这个女孩交朋友，因为她是那群人的皇后，那可能整个城市只有两三个那样的女人，然而现在全都成了漂亮的，所有的女人，那是要应验经文，红灯闪烁，表明时间近了。他们发明了那诸如口红，还有化妆品之类的东西。那一个不太漂亮的女人，她仍然可以使自己变得漂亮。那通过所有这些的整容啊等等的东西，把自己弄得漂亮。那 Miss 佛陀昼夜的生产，美国每年花在化妆品上，不要使女人漂亮的钱，比花在杂货店上的钱还要多。是的，那我忘记了他们每年要花多少个亿的啊美元来买化妆品，那来使我们的女人漂亮。那我这么说丝毫不是要反对那个，我只是告诉你们说，这是一个闪烁的红灯，表明时间近了。因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瞧，同样的事儿。那注意，当人开始多起来时，那有很多人，人的女子美貌，神的儿子们贪恋他们，就娶他们为妻。那不是我自己的说法，我是从圣经里读出来的。圣经说让我们回到创世纪，把这些日子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人口增长还有女人的美貌，那是个大的迹象，一个警告，耶和华的警告。第三节，耶和华说，那这件事发生后，那马上，那记住，圣灵写了这圣经，耶稣被赐予了全备的圣灵，他只凭圣灵说话，经文是由圣灵写的，写了创世纪第六章的这位，在马太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要知道时间是否近了，那就要回到创世纪第六章做个比较，世上的人多起来，甚至所有这些实行的措施，节约等等的东西也无法阻止的，这还是照样在增长，因为我们处在末世了。那注意，那紧接着就到了女子非常的漂亮非常美丽的日子，我们把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对比一下就可以证明。那我看过很久以前啊，一些有关我们先祖跨过平原时的照片，那我叫不出那个女人的名字了，那但她的名字从旧金山到波士顿人人皆知，她被称 她是地上最美的女人。我相信她的名字叫白珍珠。那在许多年前呢，她被她的情人斯科特·杰克逊所杀。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地上最美的女人的照片，你简直都不愿看她了。她看上去就像街上的老古董。你随便找个女人，随便从街上拉个女人来，都比她漂亮三倍。瞧，那这是一个增长，女人的美貌。那我不知道，那我们的女人是不是晓得这个，能够，那这是我要这盘的磁带传出去的原因。你不要用，那我们想要你漂亮，但我们想要你是自然的。我们不要你只是表面的。那有些漂亮的女人，你让他们在澡盆里泡一下，把他们洗干净了，给他们穿上该穿的衣服，他们看上去可能就会有点不一样了。那他们不这么做，你没法跟他们讲别的。那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那一点。但这是一个红灯在闪烁。那记住，当人们开始在地上躲起来，女人变得漂亮了，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主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了。那你看到问题了吗？你看到神的手了吗？我的灵，人的女子美貌，神的儿子们就娶他们为妻。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了，我要划定他的日子。那第四节，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那后来神的儿子们还有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你们注意到吗？经上从未提到关于婚姻的事儿。那注意，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根本没有关于婚姻的事儿。那如果你拿希腊原版来看，这个词儿的意思是，我有记在这儿的某个地方了。那妻子，那第三节说娶来为妻，把他们娶过来。那在希腊文中，我们今天下午查过了，这里不是说娶来为妻，而是说娶来做女人，而不是妻子。那你用你的原版对照圣经来查一下，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娶他们做女人而不是妻子，他们娶了那些的女人，就像今天那种性爱自由的人。那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那他们只是情人，就像现在一样，他们随心所欲挑选任何他们想要的女人。那后来神的儿子们，那许多人说那些男的和女的是堕落的天使等等，但我要指给你们看，那是错的，绝对是错的。圣经没有一处说天使是男人或女人。那此外，圣经也从未讲到女人可以成为天使，从来没有。那如果你要经文的话，那马太福音22章20节等等的你可以找到。那没有像女天使之类的事儿，那就是为什么女传道人，那天使就是使者，那天使就是使者，没有那样的东西。但你瞧，今天就像那个时候一样改变了。那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历史的观点，那我们希望等一下来讲一讲的。那注意，在挪亚的日子，那时候的女人一定是当时人们谈论的焦点。行，神的儿子们，赛特的儿子们看见该隐的女子们美貌。为什么？他们是邪恶的，是该隐的女儿。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娶来做女人。于是神的儿子们就从跟神在一起的地位上堕落了，成了追逐女人的人。 如果这不是今天的写照，我真不知道那还能是什么了。是的，男人，那甚至那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随你怎么看，那注意看看那个时代，那必定到处都是美貌的女人。历史说男人成了他们的奴隶，男人绝对是成了女人的奴隶，因为他们太漂亮，于是男人成了他们的奴隶。事实上那他们造了神龛并敬拜女人，想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是在敬拜女性的肉体，那是历史。把当时跟今天比较一下，这是同样的事儿，我的弟兄。男人事实上是在敬拜女人。那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肯尼迪夫人比总统更备受瞩目。是的。那如果你总是谈论一个男人，但要是他有个迷人的妻子，那就没人谈论他了。那他们说到开车，那你听到他们说女人是最安全的司机，那是错的。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比利和我穿越美国拥有第一手的资料。那我们把一张的小地图呢，是一张的便简，那放在车里，写上男人和女人，每次女人犯规我们就在女的旁边做记号，男人犯规我们就在男的旁边做记号。在300例发生在路上我们称之为碰撞的案例当中，那你会被惊呆的，比例是280个女的对19个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警察局里找不到这个，警察不会抓一个漂亮的女孩的，1000个里头可能才会有一个，他会把那个女的电话号码给抄下来，但他不会抓她的。就是这样，难怪记录上不会显示这个。行，因为今天男人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他们向漂亮的女人的神龛下拜。是的。哦吼，天哪，当时他们崇拜那些把自己装扮得如此迷人的女性，简直到了极点。那在这点上，如果他们那个时代要是比今天还厉害的话，那我就太高兴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了。想一想他们如何之，那时候女人的举止肯定跟现代的女人一样。那注意，圣经说人又吃又喝那是合法的，肯定的，婚姻是应当被尊重的，男人娶女人那是应当尊重的，那是神所定的。但到了一个时候，男人勾引另一个男人的妻子，或娶某个年轻的女子，或某个女人，那不管她是谁，那同时又打破自己的婚约，做不对的事儿，这在神的眼里就是犯罪了。圣经非常严厉地反对这个。那注意，那经上这么说，婚姻是神在伊甸园里边制定的，但神肯定谴责淫乱。那时候的男人女人越过了神的律法，不管怎么样还是擅自的这么做了。把那个时代跟今天比较一下，看一看，如果你想看看火车是否进站了，那就深深的思想一下这点，因为绝无错误的耶稣基督说了这些话。行，注意，圣经说人又吃又喝，当然啊，是同那些漂亮的女人的。你晓得吃喝是没有问题的，吃喝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我必须要吃喝。但当你脑子里全都是这些的东西，今天人们变成了贪食好酒的人。女人在餐馆里边喝酒，你走进一个提供威士忌饮料啊和鸡尾酒的地方，会发现女人比男人还能喝。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跟女人结婚就跟他们同居了。今天瞧，这些都已经太合法了。他们确实有一个李诺士，那你可以在同一天结婚离婚又结婚，但现在那已经过时了。那在这些的大城市里边，所谓的丈夫与妻子们拿着不同的钥匙可以去到不同的房间。那我旅行到过这些的城市，知道的是真的， 那丈夫有他的约会，妻子也有他的约会。后这如此败坏的大杂烩，产生的都是这么一群软弱、懒惰、毫无用处、往阴间里直奔的世代。几年前，那看看人的身体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看看人通过他所成就的事儿都走到哪里去了。科学不断的想要生产出更好的食物，杂交的玉米、杂交的番茄、杂交的牛肉，那种东西根本没有一点益处，它是在杀人，而人们却没有意识到。那再过几年，人就会变得像一群的水母了。50年前的棒球赛跟今天一样，但你从未听过有什么人受伤的。但现在他们每年都会死一二十个人，棒球击中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维持他的生命，他就像一头豚鼠，你一击中的他就死了，他太软弱了。当巴伯菲斯曼斯与科比特打拳时，我相信有一天下午他们打了125个回合赤手空拳，那人的臂力能在四英寸的距离上用长满老茧的拳头把一块2×4的木板打碎，但把手泡在醋中睡觉，不要使他们的拳头坚硬。那时的一个回合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只有两三分钟，他们拳头上不戴拳击手套，但没有人被打死，他们打拳打倒了才算一个回合，你必须把对手击倒。他们打了125次击倒，他们是男子汉。今天人们却不得不停，今天人们却不得不停止拳击术了。他们手臂上和拳头上有护垫，打不了两三个回合就有人被打死了。怎么回事？人成了一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成了一堆由烂泥杂交组成的东西，什么也不是，以致整个的世代都快要死了。圣经不是说人会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聪明吗？那接下来的这一代人，他们都得靠吃胶囊过日子了，拿胶囊当饭吃了，都是一帮抽烟喝威士忌饮鸡尾酒的人，一堆吸毒注射毒品的瘾君子，十几岁的孩子在学校里边少年犯罪，难怪因为他妈妈在街上就像那样举止，使孩子也陷入到了同样的东西里边。美貌的女子在增多，社会生活败落，这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件何等大的事。那他们这么做了，那还想蒙混过关？他们过不了关的，他们在干什么？就像他们当时所做的一样，他们是在嘲弄神的诫命。神说不可犯奸淫，但他们表示他们可以这么做，而且还能蒙混过关。他们以为他们会蒙混过关，但他们绝对过不了关的。或许你不应当来听这个，然而神说这是红灯闪烁的时候了，耶稣这么说的。那他们在犯何等的罪，并在罪里边嬉笑。很多时候圣经所称之为不道德的东西，今天世界却称其为德行。那当你把一个年轻的女孩脱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穿着短裤或裤子等等走到外边，让他们走在街上，他们以为那是贞洁，女孩可以显露他们女性的肉体，而圣经说那是犯罪，可怕。但世界却称之为德行。瞧，他们把神的诫命当作教会，对此什么也不说，到了要有人奉义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停止这些事的时候了。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审判的日子为此交账。那如果这对有些人听起来是老顽固，对照一下前几年，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 再想象一下将来，除了主的再来，没有什么将来了。要注意，把上古世代的这些女性跟今天的趋势对比一下，看看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子，看看那时神的儿子们所做的，再看看他们今天所做的。那前不久我坐在一个大会上，那我都快崩溃了，那所有的人，大家似乎都在享受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的谈话。我坐在一个角落里，那一个年轻女士进来，那她穿的实在是糟糕。她走过这个教会，那就像圣经说的，翘步徐行。台上的每一个传道人加上会众，人人都转过头来看，目光随着这个女孩。哎，我想起了这些经文，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罪人，不敬虔美貌的女人。哦，这种事情把许多的教会都撕成了碎片，把神的灵拿走了。注意，看见人的女子们，记住，那绝无错误的耶稣基督宣告说，这些事儿会这种的方式出现在这个时候。他说，当你看到这些事儿成就，就该知道时间在门口了。那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说的，有很多人传道人不能那么说，如果他想他可以说，但如果他那么说的话，会众就会把他踢出去，这绝对是真的。但有一件事儿，如果一个人是神所呼召的，那无论如何他都会持守那本圣经的。你必须记住，这是真理，真理要么捆绑要么释放，那这绝对是耶稣基督说的。神的儿子们因为人的女子们美貌的身材和脸蛋就堕落了，这绝对正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又是同样的事儿。那对比一下，那个时候人多起来，女人变得美貌，神的儿子们堕落，又嫁又娶，离婚的事件，活在淫乱中等等啊。你说布拉恩弟兄，等一下，我不知道，听着弟兄，在你说任何话之前先听听这个。耶稣基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那当你看到，那当一个男的走出办公室，走出教会，走出家门，来到街上，所看到的到处都是女性在展示他们的肉体，紧身的衣服，漂亮的脸蛋，受试探，那正是神说要发生的事。当那件事发生时，时间就在门口了。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开始把那些的女子娶来。行，就是这样。那注意，我们发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那女人把自己搞得如此性感，以致神的儿子们为自己造了女人的神龛，那是维纳斯等等的东西。那他们造了神龛，向这些的神龛下拜。你说，普朗蒂说，我们今天没有那样的事儿了。你不能把那个日子跟这个日子比较。你说什么？我相信今天比那个时候更糟糕。我们在看什么？电视。你随便拿起一张报纸，都会看到上面全都是女人。每一个威士忌的包装上，每本杂志上，都是性感、穿着下流的漂亮女人。电视以及所有的东西上，全都是一些穿着性感的女人，某个漂亮的女人。我们发现，在香烟广告，还有任何你能看到的东西上，你都会发现某个迷人的女人，甚至连一双丝袜的广告，也都有一双修长的大腿在上边。亲爱的，但那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我记得我曾给一个叫克里斯 麦斯纳的人工作过，他就在街角这里，那里面许多人记得克里斯麦斯纳，他妻子丽莲名叫 Lily， 那我想是姓艾林格。那一个男的过来，这个女的是个美丽的姑娘，那一个男的想要得到他父亲的同意，把他的脸蛋，那他的照片他的体型印在糖果盒上。这个德国路德派的老人站了起来，说把我女儿的照片印在糖果盒上传遍全国，那简直是对我的侮辱。今天当广告牌电视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道德、庸俗、性感、外貌不敬钱的女人时，那这又怎么样呢？是怎么回事？古老的火车现在到站台了，圣经这么说的，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听见声音了。我们谈到另外一些相关的事，但记住这是另一个闪光，今天闪烁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闪光。哦，我们看到国家的情形，我们看到政治的不安定，我们看到教会的处境，我们传讲这一切，但这是一件新的事，这是一件讲出来很不受欢迎的事，但它必须要被讲出来，因为必须有一个声音喊出来。记住我今晚所说的话，要在审判的时候与我相会的。前不久我在主先给我的意象中看到这个女的，那看见她死了，我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了。是玛丽莲梦露，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那我不去看电影，但我看到这个女的，她很迷人，她想要拿什么东西，她快死了，得了心脏病。那主对我说，你说她要死于四点钟，她不是自杀。主说你可以说她死于四点钟，因为再过几秒就是四点了。那我看见人们在哪里找到了她，那我告诉了贝利，我告诉家人，跟我在一起的人。那几天后玛丽莲梦露就死了。那天我们在加拿大，一位女士让我们住在她家，那我的孩子们不断地告诉我说在这房子的一个地方有台电视，他们说电视要放一部叫做不归河的片子。那是我经常钓鱼的河，我的一个朋友唐史密斯在那里做导游，他们说他们拍了一部他的电影，爸爸可能史密斯先生也在节目里，你想看一看吗？我说好的，那等我从加拿大回来，如果我赶得上的话我会看的。当片子播放时我过去看，那去看了。那我看的时候里面表演的正是玛丽莲梦露，那她在那里，那她已经死了一年多了，她穿着性感的衣服，那她的声音仍然在播放，而且还会继续保留在那盘磁带上许多年。那如果那盘磁带能够留住她的动作，如果她能从她今晚所在的地方观看，那我希望她得救了。我不知道，那取决于神。但如果她能回头看，她不能够否认这一点，她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这个记录。那神岂不更能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记录在他的伟大至高的磁带上吗？我们摆脱不了，那就在那里。那记住，如果有一个麦克风放在这个麦克风所在的地方，我对着世界广播，在我的声音穿过这个讲台传到你们那里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会听见的。这世界上的电子的东西做到了这一点，那你知道那个声音永不会消失，它永不会消失。科学宣称如果他们能像现在这样发展，20年后他们就会捕捉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时的真实声音。20年后，因为那这就像把鹅卵石扔到池塘里，波浪可能会在你眼前消失，但科学宣称这些的波浪从一个岸边越过海洋去到另一个岸边，这样来来回回，那么永远不会消失，你所说的话也不会消失。他们要在审判的日子与你相会，定你的罪或拯救你，你摆脱不了任何一句你说的话。我们非常清楚人们的图像正在穿过这个房间，如果你不相信就打开电视，有人的声音，然而我们的感官捕捉不到他们。那他们有一个发射台和电磁棒，那或电磁管或晶体管，能捕捉到那些声音并把它再现出来。圣经唯一的一点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们就像任何其他的话一样是活的，今晚就在这世上。那如果你的心 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成了那个发射台的接受器，那他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并且做他过去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他的道不会消失，他们会活到永永远远。人们不用去弄一个接受器来，或从现在起二十年后才能够收到，我们现在就可以接受到。那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临近人子的再来，他再来的光在到处闪烁，我们在政治中看到了他，我们在教会中看到他，我们在时间上看到他，我们朝哪儿看都可以看到他，我们看到太阳看上去不像以前那样了，世界偏离了本位。他们告诉我说，在北极那里海水比过去深了好多，那我忘了是多少了。那白令海峡，那过去你都可以走过去，那现在白令海峡比以前深了好多好多英尺。为什么？地球的中央正在膨胀，深的地方变浅了，浅的地方变深了，世界完全偏离了本位，它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整个自然界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撑不住了。今晚我们发现自然界本身正向人类显明主再来的迹象，因为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子们正变得美貌，他们把那些的女子娶来做女人。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时刻，哦，在那个时代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男人敬拜女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儿。我们发现今天这是个女人的世界。那前不久我在瑞士，那我正讲到，那我绝不是在反对我们的基督徒女人，不过先生他们是宝石，我是在说世界的趋势。有一个女士跟我坐在一辆车上，那还有古根波尔弟兄和他正在处的女朋友，那他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那从未结过婚，一个老光棍，那他一个年轻的女士处朋友，那里的一个女孩说，布兰弟兄跟我们讲讲美国，我们听说那些的女人，那听说那里绝对是一个女人的世界。我说是，那都说我一直都想去，于是我开始向他解释。他说什么？我说是的。他的看法马上就改变了。那他说，在那种地方你怎么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想一想，当我去到罗马，那下到圣安琪洛墓穴中，那真是令我震惊。那当我走出宾馆，那来到那个叫做三枚硬币喷泉的地方，那街上的女人简直放荡的，那女人走上来，那请你带他们出去约会，那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在我们到达水池之前，我简直都记不清有多少个女的走到比利我还有巴克斯特，那还有带我们去参观的环球航空公司的人面前。我说那些女人非得像那样生活不可吗？他说不，当你士兵在这里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么做，那他们有一份好工作了，让他们还是继续这么点。当我到了圣安琪洛，甚至在像那样的一个地方也立着有一块梵蒂冈的大牌子，写着给美国女人的通告，在你进来之前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我看到一个美国女孩来到巴黎，那其实我们的时尚过去都是从巴黎来的，但那个跟她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女孩穿得太不道德了，甚至在那里干活的士兵都扔下了铁锹铁铲跑到那里看着情景，来观看这个美国女孩经过。我们树立了时尚的榜样，过去曾是巴黎，而现在他们要来这儿得到那些庸俗下流的污秽了。圣灵洗的复兴刚刚席卷这个国家，可爱的主耶稣显出他怜悯的神迹和奇事，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这光也照样从一边闪到另一边。这是一位叫死人从床上复活的神，是一位能医治病人的神，是一位能在事情成就前就把它说出来的神，并且每次都完美到了极点，从不落空。你可以对我们美国的女人讲道，但他们每年却越来越糟。孟买啊，我说南非的德班，在那儿有20万土著参加了那次的聚会，当时神行了那件极大的神迹。那我看见3万个土著，那女人站在那儿，身子前面只挂了一块4英寸长由珠子编成的兜兜，男人都不穿衣服，也只带了一块 4英寸大的兜兜，赤着身子，只有一块睡觉用的毯子，就是一块山羊皮，是他们到了某个年龄时给他们的。那他们住在里边，睡在里边，裹在里边，死了就用这个一包，然后埋在某个地方的畜栏里边。我看见那些的女人如此的原始，甚至一个女人就坐在离我20英尺远的地方生了孩子，她从来没有去过医院。一个妇人在那里帮了她一会儿，大约5分钟就完事了。她抱婴孩放在怀里让她吃奶。那这么原始，但当他们看到全能神的大能降在一个遭受如此折磨头脑都不正常的男孩身上，男孩就头脑正常站了起来，将赞美归给神时，这3万个土著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怎么回事？你记住，那是五旬节那天的10倍，3万人。那没有人，那我亲眼目睹了那些的女人，他们扑倒在地，摔碎他们的偶像，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他们许多人或许从未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但当他们屈膝伏在地上，我问他们，如果他们对此是真诚的，真是那个意思，就摔碎他们的偶像，他们就把偶像摔碎了。当他们屈膝伏在地上，把生命交给了基督，我为他们祷告，他们又站起来。那些垂着手站着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女人，当基督的生命一触摸到他们的生命，我就看见那些女人双手交叉在胸前，从男人面前走开了。如果耶稣基督的触摸会让一个土著这样，那对一个已经听了100年福音的国家更该怎么样呢？是的，看到没？我看见了那事儿，那不是别人说的，是我亲眼见到的。那真是奇怪，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却每年都脱得更光，但教会似乎对此毫不关心。电视节目哦，让女人的身体，她们不是神，她们也不是女神，但这却让美国一字不差的应验的经文。美国的数字是13，美国的神龛一向都是女人，这在我们的货币上，在一切的事上，那这肯定会带来一个时候，过不多久我们也会有美国的女神了。你可以看到在墙上的字迹了。哦，我们该怎么做呢？你甚至都不能走到街上来找到，看看在街上，从市区开始看到的都是女人的展览。他们穿的那种的衣服简直，那说实在的，一个女人穿着那种衣服站在更衣室里都应该感到羞耻。穿着那么短小绷紧的衣服走到大街上，他们跑到沙滩浴场，穿着他们称之为什么基尼之类的小衣服，却不知道在他们里面的是邪灵。他们很多人还在唱诗班里边唱歌，正是耶稣说要发生的事儿。女性的肉体，他们是肉体，他们不是神。那在我看来，如果我错了，愿神赦免我，那简直是群体性的脱衣舞，你甚至都不能责备一个男人了。如果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肯定会跌倒，落入到试探中，以致他想要做错的事，叫他无法把持自己。强暴的事没有更多的发生，这已经很让人惊讶了，但原因是很多都是女人自找的。但即使不是，你又怎么能够责备男人呢？责备那些该责备的人。女人说，阿伯纳兰弟兄，那我是完全道德的，我不怀疑这点，但我的姐妹，你知道吗？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奸淫而交账，因为你把自己暴露在人的面前，让男人盯着你看。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必须因此而交账。或许你没有犯奸淫的行为，但你允许撒旦把那个灵放到了你的身上，而本性也教导你那是错的。 没有神的灵，本性也应该这么做。教导你那是错的。我预测不久他们就会穿着只是一片无花果树叶那样的东西走出来了。三十年前我就这样预测过了。这是对圣经的侮辱。他们会这么做的。这是公开的脱衣舞。今天魔鬼也在对神的儿子们做同样的事。是的。看看我们的生意。我们大多数的生意都被女人控制着。很多都是。是的。看看我们的教会。看看我们的国家。神的儿子们怎么在这些东西这些女人的神龛面前下拜，而他们是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公开的娼妓。这么说好像很粗鲁，但那是赤裸裸的真理。我知道人们听到这些磁带等等的东西后会说这样那样的话，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如果你像那样把自己暴露在外，让男人这样盯着你看，耶稣说你就跟他犯了奸淫了。当那个男人必须为奸淫而交账时，谁干的？谁的错？是因为你们女人像那样把自己脱光了，把自己打扮成，我说把自己暴露在罪人的面前。是的。这是什么的迹象？末世。红灯。为母之道败落了。国家在分裂。如果你想看耶稣是在哪里那么说的，去读马太福音5章28节，经文就在那里。女性的生命成了堕落的原因和形式，在这之上性的能力带来了毁灭。如果你想追溯回去，那这里有几个国家，我追溯了他们灭亡的历史。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亚述，一个是罗马，那还有别的，是因女人的权势而灭亡了。注意，神能给一个男人的除了救恩以外，没有比一位贤惠的妻子更好的东西了。当一个人疲惫的时候，没有哪个男人，没有一个人能带给他安慰的，因为他们不会像信任自己的妻子那样去信任任何其他的人。你们弟兄们，你们若为一个清洁正直有道德贤惠的妻子，那是何等幸运的事。当你累了疲倦了，你可以进去坐下，他会跟你交谈，他能带给你的远超过任何其他的人。是的，他是宝石，他是皇后。但记住，女人是被男人而造的，男人不是被女人造的。神创造的最后一个被造的生命是男人，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副产品，这是被男人而造的。但男人不是被女人而造的，反之亦然。男人匍匐在女人的神龛前，那正是起初开始的事情，那正是起初发生的事儿。神的儿子亚当不可能受试探去做错事儿，撒旦进入了那个被称作骨蛇的活物里，这样子就像男人一样。事情就是在那里开始的，夏娃从神话语的后面出来了，这导致了每一个悲伤，每一个目的，所犯的一切罪都是从那儿开始的。现在又是这样，女人是最初堕落的起因，女人也会使时间结束。她开始的时间，她也会结束时间。难怪圣经说那些从西安逃出来的人在耶和华的眼里是荣耀的。以赛亚书五章他讲到女人的不道德在末日会变成什么样，讲到他们要有多少套的衣服，他们的发型要怎么样等等。圣经这么说，以赛亚书五章，女人怎么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脚下叮当，把长筒袜往下卷，还有各种她所做的事，许多变换的服饰等等的东西。经上说这一切都要从她身上除掉，她必因不道德而坐着发臭。又说甚至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做自己的工作，请准许我们归在你的名下，好除掉我们的羞耻。但他说那跟逃脱了这一切事的小枝子将是多么的尊荣，在那日他将被称为归耶和华为圣。当真正重生了的女人知道他们的位置，尽管他们被人嘲笑，被称为愚蠢的老古董等等，却举止像个女人，像个女士，站着像女人，穿着像女人，说话像女人，生活像女人。 是的，阿们。那这意思就是愿他如此，那不要害怕，这不会伤害你。好的，耶稣自己的话说了会有什么事发生，那个大的展览得说到罗德的日子。如果你想把这节的经文记起来，那是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他说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那通常这些都是合法的事，但注意，那他们占据，但他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上边。在罗德的日子，女人的道德下贱到他们都不能被按照顺性的方式来使用了，那他们被歪曲了，那女人都变得太平常了，那女人都变得太平常了，以至于男人都与男人同居了，原本已经歪曲了的性的关系现在变得更加的变态了，因为女人变得太不值钱了。几天前我在图森，那去买一条面包，有个男孩坐在外面，那两个男孩坐在车里，那另一个男孩进去买一包香烟，那个头发灰白的老先生看着他说，这些烟是给谁的？给你妈妈的吗？他说不是，是给那个男孩的。他说他够抽烟的年龄吗？他说够了，先生。老先生像那样回头看了看我，拿着一条面包和一垮托牛奶站在那里看着他，去拿了烟递给那个男孩说，好了，他回头看着我说，我怀疑这点。我说他不可能够年龄抽烟的，他永远也不够年龄抽烟的。他说我同意你，你戒烟很难吗？我说我从未开始抽过烟，我说我从未抽过，我说我爸爸抽烟，那吸烟草，但主神保守我没有抽过烟。他转过身来有点奇怪的看着我，他说今天我想真是羞辱到了极点。瞧，过去我们都非常尊重女人，说我们尊重女人，我们在他们面前要脱掉帽子，我们走在街上，绅士们若听见有人对某个女人品头论足，他就会把那个人给打翻在地的。行，他说他们尊重女人，但他说先生，女人已经把自己变得如此下贱了，现在人们都不给他们让座了。那过去的公交车上，女士一上车，每个男士都会脱掉帽子给那位女士让座，现在却是推一挤，他们是自己糟践自己。那事实，好莱坞的魔窟在电视和杂志上制造出那些的东西，把这些变成了一大锅的污秽。是的，那我知道这不是个受欢迎的说法，但却是个真实的说法，那是真理，是主的道，也是一个警告的迹象，表明基督要在这个时代降临。他说看见这些事成就的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是一个警告，是红灯在闪烁，是闭幕，我们处在末世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出恶鬼的迹象，我们看到人们因着圣灵成了圣洁，圣洁了，我们看到生命改变了，我们看到大的神迹，我们在天空看到神秘的迹象，比如说飞碟，那五角大楼，那许多人把它放到了电视上，把它写出来，他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种东西，各种神秘的迹象，主耶稣为火柱的样式降临，让他的照片被拍下来，活在我们中间，证明他仍然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正在发生，我们看到了教会的冷淡，我们看到宗派正在成长，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和其他所有的树发出新芽，犹太人回归无花果树，那犹太人回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看到长老会、贝里公会、浸信会、路德派、五旬节派和所有的教会长出了叶子，复兴。耶稣说准备好，那就是时候了。当我们看到那些事成就，那就是神要呼召的选民的时候了。还有一个迹象，他说当你看到女人变得极其美貌，当你看到神的儿子们娶那些的女子为妻，娶他们为妻，做这做那儿等等，要知道那是一个迹象，我们就处在这里了。那我还写下了一些别的事，那记住罗德的两个女儿在索罗马城，那是的，我们记得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这里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记住男人滥用女人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他们对生命中顺性的行为再也没有渴望了， 行，那在讲台上说这些话是很难听，但如果那是真理，就应当从这里发出来。今天已经变得太糟糕了，变态的事情千千万万，到处都在增长。所罗马人就像那个时候一样，因为人类生命中用来在地上繁衍自己的顺性的用途被如此的滥用，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甚至人们对这种事情的愿望正在迅速的消失。照这种增长速度，那再过十或十五年，这种事情就会成为过去了。一些很著名的评论，那我从阿拉加胡佛那里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那我不知道，那我以为我把它记在这里，但没有。那他对此说了一些的事，那我们看到了这些的事。哦，犹大在这伟大的小书中，那我是这么称呼的，在第七节，那我们来读一下，那我读这节犹大书第七节，那这是启示录前的最后一卷书，那我已经记在这里了，犹大书七节第七节，男人与女人把婚约撕毁了，随从逆性的情欲，听着，又有所罗马、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行，那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就是被完全的消灭、除掉。不久前在洛杉矶，那我正在等，那是在营地的外面。啊，我正在路上开车，那一个女士，漂亮的女孩子，非常的漂亮，正走在路上，我想那肯定是参加表演，那她穿着一件短小的西部的服装，那前襟大概只有六到八英寸宽，那上面搭了着三四英寸长的穗子，那这件衣服吊得很高，小的你几乎可以全部都攥在手里，而且一点边都不会露出来。她戴着一顶的牛仔帽，那穿着一双上面有穗子的长筒靴，非常的迷人。我看到年轻人都踩刹车等等停在了旁边，他扭着走在路上。那我正要转弯去营地，那我要上去营地，我开始掉转头往回走，那我想我应该停下来对他说，年轻的女士，我想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你说话，虽然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对此没有任何的疑问，虽然你有一个好的身段，或许你想听踩刹车的声音，你意识到那个是你这么做的灵会把你赶到魔鬼的阴间，来世你要在那里受煎熬吗？你意识到那个曲线漂亮的身体，有轮廓的面颊、头发、红嘴唇等等，可能六个月后就会躺在尘埃里，蛆会在你漂亮的身体里边爬进爬出吗？而今天住在你里面的那个魂要受魔鬼的折磨。那那时有东西拦阻了我，仿佛是神在说，如果你这么做，他们就会把你铐住送进监牢的，行，就是这样。接着我看见比利出来，那是我该进去的，我听到他们在唱只要相信。哦，天哪，人们怎么会被这种东西迷惑呢？是因为他们漠视神的道。那还有就是这些站在讲台后面在组织里做事的传道人，他们读了这个而且也知道，却被禁止对此说什么，因为要是这样他们会赶走他们的会众的。他们的教会是在寻找会员，但神是在寻找从神的灵重生像星星一样发光的圣徒。愿神帮助我们诚实讲真理，讲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日子，这是耶稣说要有的迹象，我们看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那犹大书第七节又说，所罗马和俄摩拉，哦，何等可怕的事，不跟女人结婚，随从逆性的情欲，一个跟妻子结了婚的男人，他不再是两个人了，他们是一体的，一个跑出去追其他女人的男人，他等于是自动的与他的妻子分开了， 一个跟别的男人跑掉的女人，她对她的丈夫来说就是死人。她否认了自己的肉体，她从丈夫身上被切除了。这里在审判的日子必须要为此而交账。那今天他们不想听这样的信息，他不想听这个，人们不想听这个，他们想听好听的话，就是圣灵在我安放房角石那天所告诉我的。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的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他又说，当异象离开你时，你去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不要忘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当异象离开我时，我当时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我站在了第七大街那里，神的声音在房间里边发声，他说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今天的人绝对是成了这种的样子，时候要到，他们不听纯正的道理，人们想要一些的东西，五旬节派想要的是能哄着他们，让他们随心所欲的生活，让他们每秒40拍的弹琴，跳上跳下跳舞，女人随心所欲的行事，男人也是一样。长老会、卫理公会、路德派、浸信会，在所有那些组织里有许多真诚的人，绝对是的，但那个体系把他们捆得紧紧的，以致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属于那个教会，名字记在那些册子上，他们就能去天国了。你的名字记在这地上的册子上，这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的名字必须有耶稣基督的血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并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是的，但他们想要那种东西，他们想要的就是那种牧师，他不想要任何别的东西。在这最后的日子，神向人们摇晃着他在圣经里推荐的一切属神的恩赐，耶稣基督应许的一切的恩赐，每一个的恩赐，每一个迹象，每一个末世的迹象，圣经中应许的一切，据我自己所看到的，都已经在这个国家的面前被摇晃过了，可他还是拼命的往阴间里边跳，告诉了他们，他们还是照跳舞。让我在结束前再讲几段经文。好的，哦，圣经说准备接受永远的毁灭，这就是他们的结局。这个国家正处在同样的败坏之中，今晚这个国家正处在同样的社会败坏当中。你们知道这个，这不是开玩笑，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事实。创世纪六章十二节，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人照自己的方式，照自己的思想去行事，对神的律法置之不理。今天人就是这么做的，人不想听神的道，人们不想听，他们要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也许别拒绝听主的道。他不想听，他不想称那个胡子拉碴的传道人以利亚是他的牧师，但不管怎么样，以利亚还是他的牧师。是的，神差遣了他，他大声喊出他的信息。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去了哪里，他带着主的道出现了，他传出了他的信息，传道谴责一切称为罪的东西。那个摩登的耶洗别借着他巫术的权势掌控迷惑了人们，以致整个的国家都败坏了。以利亚独自站在山上，神说，以利亚不要那么想，我那里还有7000个心里诚实的人。那是他的第二次拉动，但第三次拉动回到了他们那里。但记住，神蛮有怜悯，他那以利亚的信心定了那个不信世代的罪，挪亚的信息定了他那个世代的罪，把审判降给了那些拒绝听从的人，却给那些相信的人带来了拯救。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创世纪第六章，对神的律法置之不理。他们说神的律法，今天神的道在圣经中说话，那听着，我说这话不是针对任何个人，我只是作为你们的弟兄要负责，我只负责告诉你们全部的真理。正如伟大的圣徒保罗在他离世之前所说的，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今天圣经说女人不该剪头发，我不在乎有多少传道人说的没关系，但那是错的， 我不在乎有多少教会支持那种东西，圣经仍然说那是错的，女人那么做是可耻的，但他们还是继续照做不误，继续做。他们在做什么呢？以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漂亮，他们认为自己是漂亮。神的道警告女人不该做那些的事儿。女人不该穿戴任何男子所穿戴的衣服裤子等等，但还是照穿不误。你能阻止他们？你说那你还喊个什么劲儿啊，伯特兰弟兄？你能做什么呢？如果你不这样，人们会更喜欢你的。我不在乎，我的确在乎人们怎么想，不要误解我了，但我更关心神是怎么想的，这是他的道。是的，你告诉他说他那么做是错的，他还是继续照做不误。瞧，为什么整个基督教世界中的女人都做这些的事儿，教会似乎对此毫不在意，这是为什么？神的儿子们贪恋女性的肉体，否认神和那赎买他们，使他们与那些污秽之事分别开来的宝血。阿们，那是事实，所以神的帮助我，这事实必须阻止的事实。你认为挪亚的传道能拦阻他们吗？没有，先生。那什么？是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当我们都被叫到审判台前时，我今晚所传讲的这个信息要逐字逐句的在那里与我相会。到那时你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闪烁的红灯，曾有一个时候女人中间变得很顽固。我们要，那我们拿出这个来，是因为这是讲到女人。我们奇怪为什么总是对此大声嚷嚷。在结束之前，我要在这里摆出许多的经文告诉你们为什么，那就是我必须忠实这道，是每个神的仆人都应当忠实这道的原因。你必须持守，因为必须在什么地方要有一个声音来大声的反对的。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做，你对他们不负责任，你要为自己交代。你对他们不负责任，你要为自己交代。你不能作为卫理公会的信徒交代，你不能作为浸信会信徒或五旬节派的信徒交代，你要作为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向神交代。我们看到了这些的迹象，然而他们照做不误，跟他说那是错的，看看他会怎么说的。顽固，那正是夏娃做的。夏娃明知不要那么做，对吗？他有神的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为什么他那么做呢？他想要自己的方式。为什么女人要剪头发呢？为什么女人要穿这些衣服？圣经不是说那正是他们要做的吗？因着他们这么做就都被定罪了，绝对是的。但为什么他还这么做呢？他有自己的一套，是的先生，他有自己的方式。教会对此却什么也不说，教会应当是耶稣基督的心腹，然而却对此什么也不说。跟他们当中某个人讲这事儿，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那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不能让这本老圣经拦阻我玩得开心。绝对是的，你告诉他们只记得圣经中，哦，他们可能不会说那些话，但这正是他们所表达的。你听过俗话说行为比言语说话的声音更大吗？瞧，不是吗？行为比言语说话的声音更大，不管你说什么，你的生命说得更大声，以致人们都听不见你的见证了。正我今早说了，你活多高才跳多高，你的行为比你的言语更大声，你还不如干脆站出来这么说算了，因为你自己的言行就已经在说话了。你的言语不管是什么，你的行为说明了你是什么。如果你说的跟真正的你不一致，那你就成了假冒伪善的。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你们怎么能说好话呢？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瞧他们在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女人也是这么说，哦，要有我自己的娱乐，怎么回事？从婚姻中，这是圣经中的另一处，婚姻中有婚约，顺服料理家务的人，贞洁的好行为，他会当面嘲笑你，然后去兵工厂或到某个人的办公室里边去上班的。我丈夫啊，我怀疑这点。你看看今天的执法部门，简直是耻辱把女人放在警察局里。 在任何城市，这都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记号。很多男人正在失业，而他们还要把那些女人放在那里。圣经说女人要待在家里，做一个贞洁的持家者，但她持的却是老板所有的账本，还包括你的账本。是的，没错，我现在不是在讲好女人，我不是在责备你们这些真正敬虔的女人，神祝福你们，那这个已经录在磁带等等的地方了。我是讲你找到一个像那样的女人，然而你却能找到1500个相反的女人，他们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留着你的圣经吧，自己对自己讲，就我们才不想听呢。顺服，哼，他可能会这样说，你去把你的圣经故事讲给别人听吧，把你的神留给别人去吧，别管我，你冲我嚷什么？我没有要你跟我说这些东西，我知道，但神要，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还是照样的败坏，跟他们在主的日子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样，他们今天还是照样在做，过去没有改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最后青少年犯罪把他们的孩子掳走了，监牢掳走了一些的女人和男人，阴间则把一切都接管，绝对是的，火把他们都吞灭了，讲道似乎对他们没有一点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听，他们要有他们自己，你可以告诉他们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会说收起你的圣经吧，我们要有自己的娱乐。我现在听见你们姐妹中的某些人说，或许不是现场的，但是听见你说，谁？我顺服我丈夫，我要让他顺服我，哼，你就是错在这儿了。待在家里边贞洁，我才不在乎圣经对此怎么说的，你别管我，听着姐妹，那不是在从前的黑暗时代，那是今天的声音，上过洪水的时代没有发生过这么多事儿，这发生在今天是同样的事儿。他们又说，我是个摩登女子，我生活在美国，那跟你生活在一个猪圈里没有什么不同，你生活在哪里对神来说没有什么分别，你的心才反映出真正的你。是的，姐妹，不要以为你很摩登，像你今天所说的属于这种现代的女人，根据圣经早在远古的黑暗时期就有你这种人了，在挪亚的时代他们也这么做，所以说起来你也不是什么很摩登的了，对吗？只要他们在上古的世界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今天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一定又是黑暗时代的，又回到了极大的黑暗中。你们允许妻子这么做的男人，你们就不再是神的儿子了，不，你掉进索多玛了。是的，让女人牵着你走。哦，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了，那我还是跳过这部分。但是好的，这太可怕了，但一切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你们看到红灯在闪烁吗？主耶稣再临那日，不要高声吹起号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早晨，蒙拣选得胜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从地上的尘土中起来。哦，那将是一个何等的日子。是的，好的，回到了索罗马，不要担心，有一颗原子弹在等着要把这一切清理干净。是的，清理整个世界，会这样的，到时全地都要被更新，就像我们在第六印下看到的，因为有一群被赎的人接受了主耶稣，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变卖了自己的忧虑和这个世界的时尚，来归向了耶稣基督，并在基督谦卑简易的计划中单单仰望他，来相信他，接受了永生。如果你说你有永生却不同意这本圣经，你的永生就不是神所给的那种永生，你被死亡迷惑了，没有永生。是的，那要敬畏神并持守他的道，因为这就是神全部的诫命。红灯在闪烁，时间近了，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瞧，他们把合法的事歪曲了，他们把吃喝建造 以及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都歪曲了。耶稣愿意我们来建一个家，行，但看看人在这件事上都干了什么。吃，耶稣愿意我们吃，是的，但看看人在那件事上都干了什么。喝，我们是应该喝水，不喝其他我们该喝的东西。相反，他们把这个变成了喝各种的酒啊，鸡尾酒啊之类的东西，把女儿也带了进来。行，还有人口的增长，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还有女人的美貌不断的增长，越来越漂亮了。红灯，还有时候要到，还有时候要到，女人会像他们从前那样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等等，无法告诉他们任何的事，对他们传讲神的道，他们还是照样继续照做不误。结果会怎么样呢？跟在挪亚的日子完全一样，有一天怜悯的门要被关上。经文说圣所成了冒烟的，那说明代求者离开了圣所。只要羔羊仍然在那里，正如我今早说的，那会在某个地方传讲的，只要羔羊在那里代求，就仍然有怜悯。但当我们看到火车已经在站台上，当我们看到主的降临闪烁的光时，我们有什么保障呢？我还可以讲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知道他应许要在这末日所做的，并看到这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今晚这个主题还涉及到另一个闪烁的红灯，就是我们女人中间那种放纵以及他们行事的方式。我们看到每一个里程碑，每一样的事情，每一根的指针，每一个指南针都笔直的指向主的再来。我们在末了了，除了主的再来，我不知道还能再发生什么事了。那我在基督外边的亲爱朋友们，你对此是怎么认为的？你只是在那安歇吗？真诚的朋友，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只是安歇在你所拥有的某个小的感觉，或你所拥有的某样的东西上面吗？或许有一次你高兴了到处跳起舞来，就像许多圣洁派的人，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洁派的人一样吗？他们相信如果他们高兴到能跳起舞来，那就是圣灵了。去剪头发，穿短裤吗？难道在圣经中谴责这种事的圣灵会让你这么做吗？还有你说我属于教会，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或不管我是一个会员，我妈妈是教会的发起人，我也是发起人。然而在你身上的灵正让你做这本圣经谴责你所不该做的事。你说我说方言了，伯南汉弟兄，那你不要抓住那个我说方言了，那是圣灵的确据。如果你的生命，如果你仍然剪头发，如果你仍然做圣经说不要做的事，你可以昼夜的说方言，但那仍然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我老了，我知道这个，每天我都有新的疼痛，我每个人都是。你最好是说实话吧。我想神呢，不要让最可怜的一件事儿，就是看见一个从未接受基督的男人或女人，只是过着一个顽固不化的教会会员的生活，却比撒旦还凶。看见他的外面性情古怪，说我告诉你我不相信神了，绝不，那是撒旦能给一个生命戴上的最可怕的冠冕。一个六七十岁爱发牢骚的老女人，胳膊上的肥肉都耷拉着，满脸皱纹，剪短头发，染成四五种不同的颜色，穿着一条小短裤招摇过市。这要不是撒旦的冠冕，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的。或者某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子，神呢，我知道，给我恩典，让我永远不要抱怨。我要我的生命转，我要我会众的生命。神的，求你应允，让我们的生命能带上冠冕。不管我们是不是受苦，不管发生什么，有多少人跟我们为敌，我的朋友们，在我生命中，当我走在生命的路上，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我越来越老实，我身后的河流不久就会流逝，越变越窄。我知道一件事，那过不多久将不再有人来请我给他们建议了。我年轻时认识我的人都会离世，如果我还活着的话，随着我越来越老，我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少。我知道有一天我必须死去，我希望神绝不要让撒旦把我加冕成一个性情古怪冷漠的人，把我妻子或你妻子加冕成一个爱挑剔的老女人， 或把你加冕成那个样子。弟兄，我祈求我们的生命被戴上圣灵果子的冠冕，仁爱、喜乐、忍耐、温柔、耐心、真理和对圣灵的信心。我的生命已经很稀少了。大约35年前我站在这讲台上时还是个小伙子，但今晚我头发都灰白了，头也秃了，溜肩膀了，我已经衰败了，我的生命正在消失，我踩的线绳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断了。当我顺流直下的时候，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不久就会到一个地步，或许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享受诗歌了，或许我的孙子孩子要说啊，不要让爷爷紧张，如果我活着可能会到那个地步的，以后我可能都无法从椅子上起来了。某一天的早上，雾会飘进房间里，我会向边界那边示意，让死亡把我驱走。死亡只能牵着我的手领我去到我的主人面前。死亡不是我的监工，我不是他的奴隶，他是我的奴隶。基督为我战胜了死亡，死亡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拉到我的创造主面前。这地上的帐篷我拆毁了。当一个母亲要生孩子的时候，你注意，我不在乎的多残忍多凶，那个婴孩出生前的一刻，母亲就变得温柔了。为什么？那团在母腹里的肉在抽啊跳啊，有一个属天的身体正在等着他。当他从母腹生出来时，那医生或接生婆不管是谁，他们会抱起他，摇动他，打他屁股，摇他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接受生命的气息，天使的灵、生命的气息进入他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当我们心里有了基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小婴孩。这地上的帐篷我拆毁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那结束时我要说说这个，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地上的帐篷我拆毁了，我们有一个，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想与他在一起。我知道当这个小孩子哭泣时，因为新的生命成型了，当所有其他的生命都离开了，所有必死的生命等等都离去时，这时需要某个东西来震动我，需要死亡。当死亡临到你时，它带给你震动，但它只是使你重生，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去到没有疾病、痛苦、年老等等东西的彼岸。愿神帮助我们。朋友，当你看到在耶稣基督以外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时，你还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事？红灯正在闪烁，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圣经所预告的迹象。女人剪头发穿短裤，红灯亮了，行，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空虚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近。我爱他，我要你们也爱他。我们低头一会儿做结束的祷告。红灯正在闪烁，信号亮，主的再来近了。他对列国说话，对人们说话，他借着神迹和骑士说话。我们讲到了所罗马，看到那位天使怎么去到了亚伯拉罕那里，他在火降临之前所行的神迹我们也看到了。耶稣说，罗德的日子人有建造，又买又卖，看看今天，种挪亚的日子，女人变得漂亮，神的儿子们堕落，人的肉身以女性的形式受到敬拜。我们今晚所讲的这一切正在发生，光在闪烁，主的再来近了。你仍然只是做一个教会成员吗？我的朋友，你肯定吗？你怎么知道你会活过今晚呢？看看今早站在这里的魏弟兄，刚转身要跟某个人握手就倒在位置上死了。神可能不会对你这么仁慈了，可能不会再给你一个机会了。你不知道那颗心脏什么时候会跳完最后一下，想一想吧。 基督的再来正在闪烁出他的迹象。看看他们，看看我今晚告诉你们的是不是，他可能不是很受欢迎，但却是真理，是神说的。我们就在这里了。女人不想待在家里，她不想照顾自己的家庭，他们只是雇一个看孩子的，然后出去参加某个地方的舞会。青少年犯罪，所有的事儿都在发生，剪短发，穿短裤，化妆，变得越来越漂亮了。男人，神的儿子们正在堕落，这是撒旦的圈套，用来让神的儿子们掉进去的。正如耶稣所说的，这必须发生。耶稣说这些事会出现的，现在就是了。他说当这些事发生时，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那是40年，所有这些事都要成就。想一想，你还只是个教会成员吗？你做错了没有？看一看，男人女人，今晚醒察一下你们的生命，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过错。如果基督在地上传讲这个，那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你说如果我听见他那样传讲，我就会悔改。今晚这就是他自己的道。如果你会，那你现在就该悔改。如果你没有神，你知道哦，你说我属于教会，我说了方言，我们把那个先搁在一边，看看你自己。现在用神的道来检查你的生命，你是否会像那种人一样走开，说我不在乎圣经说什么。波兰弟兄，我想你错了，不是我错了。如果这有什么错的话，那就等于是说这道错了。你还不认识神，还不确定如果耶稣此刻降临，你是否准备好了要去。当看到死亡如此临近，看到末了如此临近，为什么你还不把它当回事呢？如果这里还有人，那现在愿意低头，想在我们结束时在祷告当中被纪念，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姐妹。哦，房子里到处都是。这就是现在让我们反省一下，你们姐妹们，用你所有真正的信心和盼望想一想这一点，我真的顺服什么？我的愿望到底在哪里呢？布拉汉弟兄，我仍然做这些事儿。我感觉好啊，我觉得快乐。你知道异教徒也同样觉得快乐吗？你知道一个酒鬼在酒的作用下，在酒力的支配下，也像你一样快乐吗？如果你在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下快乐，那就是魔鬼。如果你说我在我的教会里边感到很满足，你听到神的道被传讲却不去与他看齐，你就是在被错误的东西启发。不管你的启发是什么，我见过他们尖叫跳跃喊叫等等，从人的头盖骨里饮血，求告魔鬼。是的，就像你一样快乐。异教制造出来的心理作用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的多。心理学，但与基督的经历是发自内心，改变整个本性，把这人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认真的想一想吧，看看你自己，想象在你面前有一面镜子，你正在看着自己。我诚实吗？我真诚吗？在我内心中，我真的是要侍奉主吗？你说我是在侍奉主，但看看你们剪短发穿短裤的女人，看看你们做的这些的事，看看你们男人允许老婆这么做。你问一下自己，我是神的儿子还是索罗马人呢？你们女人说，我到底是个摩登的女人，还是像耶稣说的，是那种远古的什么东西又出现在这地上呢？仔细想一想，看看你自己吧，瞧你自己的生命表明了你是什么。那如果你错了，你是否有足够的真诚？现在就真诚地举起手来说，基督啊，我不是像布拉汉弟兄或其他任何人举手，那是像你。我错了，请赦免我。布拉汉弟兄答应为我祷告，现在我要举手说，耶稣，今晚请怜悯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拯救我，我不想失丧。你已经赐给我这一生，如果我把它丢弃了，那将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因为今晚我有这个绝好的机会，亲眼看见红灯在各处闪烁，主的再来，他要显明这些迹象的应许，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以及会有一小群的人，很少的人，少数人被世人取笑，被冠以各样的恶名等等，他们必须加给我们这些的恶名，他必须给真理加上恶名。耶稣说，若你们看到人子做的同样的事情，你说话干犯他还可得赦免。他说，但当圣灵来做了这同样的事后，你们若说话干犯圣灵，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 瞧，他们必定会那么做，必须有一个像那样的信息使他们取笑他，来表明神的公义，定整个世界的罪，并毁灭他。那趁着还有怜悯，还有耶稣基督站在破口处，趁着今晚门还是敞开的，你不愿意接受他们，我的朋友。那习惯的做法，上人来到祭坛这里，那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这个。但是经文说，信的人尽都受了洗。你只要全心的在你所坐的地方，就是当你举起手来他向你说话的地方，把生命投降给耶稣基督。今早这位倒在我们面前死去的人，这同一位神召唤他活了过来，他向你们证实了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除了神，谁能叫死人复活？是的，所以这不是你们说话断断续续的牧师，那是基督爱你们，他今晚向你们表明你们听见了真理，你们看见了真理，这是从我的道来的，你们看见我的道把死人换了回来，你们看见我的道预言了这些事儿。这些年来你们看到的准确的发生，没有一次失败过。当红灯正在闪烁时，你要怎么对待耶稣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扔掉那点世俗的陈旧花生，为什么你不扔掉那本什么真实的故事的杂志呢？还有那些天天拖累你灵魂的破烂呢？如果那个电视拦阻你去教会，为什么你不把它推到角落里转过去呢？为什么你不放下容易缠累你的重担呢？为什么你不向基督举起你的心说，基督，今晚我跟这些东西了结了，我做好准备，我看见你要来了，我拿起这装着永生的行李箱，神的圣经，从今以后我要靠这个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愿意这么做吗？我们的天父，我不是有意要粗鲁，绝对不是主，但是这个信息是指向这个时代的，不是指向个人，不是指向某个人，而是指向这个时代。这次圣灵看起来在逼着我把这个信息录下来。那许许多多次我们在这讲台上从各个方面显明了罗德的日子、索罗马的日子、耶稣所讲的日子、时代的迹象和主的再来，在我如此严厉的反对了这个时代和全国的女人之后，父，我想是圣灵在对我说，要我告诉人们为什么我这么做。那是因为你启示的道在我心里是如此的搅动，以致我无法闭口不言。父，房子里有将近50或75双的手举了起来，来回应主严厉刺痛的话语，但这道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震动，让他们知道汽笛拉响了，圣徒聚集在一起，列国正被撕得粉碎，主再来的迹象，红灯在闪烁，我们看到借着行为今晚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指出来圣经说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而现在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毫无错误的声音警告我们要留意挪亚的日子，把它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日子比较。当我们看到那些事发生，女人正变得漂亮，神的儿子们把他们娶来，这些事会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世代会看见主的再来，我们知道闪烁的红灯，他的再来近了。天父，我祈求你祝福每个举手的人，我献上这个谦卑真诚的祷告，我知道你会垂听我的。如果你今早对魏弟兄是这么仁慈，当时他冰冷僵死的尸体倒在妻子的怀里，但你让一个谦卑的祷告和对弟兄真诚的爱使那颗心又跳动了起来。主啊，今晚让人们知道死在罪恶过犯中要比肉体的死亡更危险的多，因为如果他在罪恶过犯中越过了幔子，那时就没有人能再把他抓回来了。主啊，求你今晚应允每个举手的灵魂，我奉主耶稣的名献上这个祷告， 愿有如此的一个变革临到他们的生命，愿他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心里立志不再得罪神，从此刻起就站稳在神永恒可称颂的道上，被他的圣灵来喂养，一天一天的被领进生命的道中，愿他们从此刻起继续前行。我们的天父，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了，我可能在这地上永远都握不到他们肉身的手了，即使我想这么做，但是主神呢，我祈求这个祷告得到应允。你在你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今晚我用这谦卑的方式把神的真理讲了出来，许多人听见了道，你应许你要拯救他们，他们不会灭亡，谁也不能从你手里把他们夺去，在末日你要叫他们复活，他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应许了这个，作为一个祷告，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他们的弟兄主啊，我做出这个祷告，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没有任何伤害能临到他们，撒旦不能从神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们是你的战利品，我相信你会赐给他们长寿，如果可能让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再来。愿他们今晚从这儿出去时能作为一个迎娶灵魂的人，去告诉其他人，领他们认识基督的救恩。父，我求你应允，一切都放在你的手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低头一会儿时，我想知道在场是否有人觉得，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你感到从现在起你要活出一个奉献给基督的生命，你看到主的再来近了，借着所发生的事情你相信我所传讲的关于红灯亮起的信息是真理，你明白那是主的道，因为那是基督，你相信从今晚起你要活出一个更好的与基督更亲近的生命，因着你今晚所做的祷告跟你所做的承认，那里低下头只要举起手来说，我相信这个，从今晚起我要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神祝福你，很好，真是太好了。那我相信几乎所有刚才举手的人又都再次举起了手来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那如果你还从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让你的罪得赦，那记住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那记住只有一位心腹，就是基督的心腹，他们拥有他的名。那如果你从未奉耶稣基督的名浸在水里受洗，那让我作为主的仆人，如果神借着神迹奇事借着他的道向你们证明了我所讲的是真理，那我吩咐你们正圣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所做的，他发现了一群浸信会的，他们是由施洗约翰施洗的，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下来，他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已经由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施洗了，就是给耶稣基督施洗的同一个人，那一定是个很好的洗礼了，但保罗说那个现在没用了，他吩咐他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使徒行传19章5节，保罗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传另一个福音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却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1章8节，接着他又重复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天使更别说传道人主教教皇或不管是什么，若有天上来的使者天上的基路伯若传另一个福音与这个不同，那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吩咐你们，如果你还从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现在水就在池子里，袍子也预备好了，那请过来受洗，求告主的名，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我们的天父，那现在取决于你了，我竭力劝说他们但要强迫他们我做不到，你也从未逆着一个人的意愿行事，因为如果一个男的或女的是预定要得永生的，那当神的光在那里种子上闪过时他就会活过来， 如果今晚我们中间有生命，父啊，你已经闪过了你的光，他们已经看见了真理。愿他们谦卑甜美地走向这水池，受洗归入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受洗或重新受洗，那些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他们必须重新受洗。那位拥有天国钥匙的伟大使徒在五旬节那天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圣灵的应许就是给你们的了。父，求你应允这应许今晚能彻底的实现。现在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哦主啊，请接受这些话和我心里的默想，愿他在你眼前蒙悦纳，锚定你的儿女，赐给他们永生，拯救所有那些能拯救的，医治那些生病的，愿神的恩典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将他们交托给你，用耶稣的名。我们低头的时候，我要请我们弹钢琴的姐妹上来这里，那就一会儿，大约五分钟。那若有人渴望受洗，承认并且相信，那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全心的相信这一点，那不只是在情感上，而是相信他，你准备承认你错了，你不是依靠自己的功劳，而是站在基督所做的事上，你准备走上前，借着水洗披戴他的名，借着圣灵成为身体的一个肢体。那女的房间在我右边，男的房间在我左边，那袍子等等都准备好了。我们低头的时候，那我们的姐妹弹奏，我今听见救主呼召啊！如果领唱的，那给我们开个头。那现在我们低头，那聚会在全能神的手中了。对凡想受洗那走进祷告时祈求圣灵洗的，这里有指导的人准备指导或为你做任何的事，那愿这些话不是突然落下，那是成就他所要达成的事。那我们的头低下，现在我们祷告，无论主领我往何处去，我都跟随。我今听见救，现在每一个罪人都祷告，我今听见救主呼召。咱们今早叫死人复活，你能听见他的呼召吗？听见。当他在路中向你闪光时，你能听见他的呼召吗？我必随主行。你愿意随他一行一路吗？主领我。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男的在左边，女的到右边。我主领我必跟随，主领我。圣经说信的人都受了洗，我必随主行一路，必随主到可西马尼，必随主到可西马尼，圣灵，必随主到可西马尼。你们得到了圣灵的姐妹，如果有人愿意跟女的来到这里来寻求圣灵，那请进右边的房间。行一路，主领我。你们能真诚地说，主领我，何往？我必跟随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当那个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你愿意去到主领你去的地方吗？注意那红灯，看到光正在闪烁吗？我们在末世了。主领我和王必跟随，我必随主行一路。 我听见就他怎么说话呢？借着他的道就在你心里。现在你愿意上来吗？这是给你的邀请。那记住，如果在我们在聚集之前就发生了，你已经被警告过了。天见就主不长被你施加跟我行一路，主领我。那请一些指导的弟兄进到我左边的房间。那弟兄们准备好洗礼了吗？那这里的其他传道人弟兄来帮助我们，那跟他们一起啊进房间里边去。主领我和我，你真是那个意思吗？跟随我必随主，随主行一路。那就一会儿，那如果你还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浸在水里受洗，只是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整本圣经没有一个人，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奉那个称呼来受洗的。教会历史的头300年中没有人是那样受洗的，每一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直到罗马尼西亚的尼西亚大会，那就在那时罗马天主教组织了起来。那后来他们用父子圣灵的头衔来代替了。如果听广播的听磁带的人有历史学家传道人或其他任何人能拿出一节经文或一段的历史指出在罗马尼西亚的尼西亚大会之前有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外的任何方式受洗的，你有责任拿来给我，那我会道歉的。没有这回事，没有。每个用浸礼受洗却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在他们能进到荣耀之前都被吩咐回来重新受洗。那现在这取决你了。圣经中没有一节经文说到任何一个人他的受洗是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的，那是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借着马丁路德和约翰卫斯理传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传。圣经预言了会这样，但到末了会走到尽头的，然后门会打开，正我们在刚刚讲完的教会时代中所看到的。这取决你了，我只是信息的使者。让我们再次相信，门开了，洗礼池满了水，那没有理由，那袍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施洗。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有受过洗，再让我们唱一遍，你愿不愿来成就？那你说啊，将来有一天我会那么做的，伯纳弟兄，那一天可能会像今早临到卫弟兄那样临到你，但可能不像这次这样有恩典随着呢。你可能随时都会去世，不管你是否年轻。如果你过完了今晚，你会，那如果你70岁了，你会比很多10岁15岁30岁的人更长命，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在今晚死去。是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世，要确定，不要在这件事上碰运气。记住，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碰运气，或在这个上碰运气，但不要在那件事上碰运气。记住，在审判的日子，我的声音要在神的磁带上成为控告你的见证。所以当我们低头在唱时，想一想，主领我和王为跟随，主领我和王被跟随，主领我和王被跟随，我被跟随跟随 行一路。